新造的人第十三期下集。
当我们服侍人刚开始阶段，通常你会非常具体，你会努力专注某个点弄清楚，你会努力成为专家以击中那点，这很可悲。倘若某人有至少15个不同的问题，那你会整天在那儿，一个一个问题，好了，现在这个，现在那个，没有必要这样。要意识到，这就像浇水在枯干的植物上，水会去到需要的地方。你给人按手说的话，你说的是灵和生命的话，你说的是医治的话。当你说生命之水，就进入他们，会去任何需要的地方。你不必说得很具体，神的大能不会只因你没有提到就漏了某个问题，除非你认为你讲出所有事情，那么照你所相信的就会那样发展。若一个人有15个问题，你提到了一个，那么一个会得医治，因为这就是你所相信的，一次一个。所以我很早就学会了，退一步，从头到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生命，因为是生命医治，不是医治的大能，不是释放大能来医治，并非这样。神不是有各种不同的大能，而是神有生命，生命驱出疾病，生命驱出死亡，生命驱出黑暗，因为生命是光。真正的关键是要看大局，不是做专家，而是做全科医生。你可以有最大的信心是，就是把最普遍的应许应用到最具体的问题上，这样你甚至不需要一个医治的应许，你可以按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约翰福音14:13-14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痊愈，我这是在奉他的名。当你这样做，那么你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我们要避免的想法是，大部分基督徒信仰已堕落走向若斯底主义。你必须知道秘密，要了解这个细节，要知道在圣经中看不到这样。你看到耶稣对事是如此的笼统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我视力恢复，领受你的视力。你可以求任何，这就是他说的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没有说，这是主想要为你做的。他没有那样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需要什么？哦，我需要这个。好，那稍等片刻，让我祷告，问神是否他想你拥有这个。你永远不会看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与光、生命和爱有关。神想要给你，他将关乎生命和金钱一切都赐给我们。我们不必对这些事吹毛求疵，但你若如此，便是如你所说的规则而行，那你也得那样生活。因你若相信，你必须要具体，而你没做到具体，那魔鬼就会利用这点。不，那不是他所相信的，不是他所做的，他没有照自己的标准把事情做好，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。然后我们想知道没有果效的原因，所以我们要学习。若你讲医治和魔鬼，就像维克斯沃斯那样，一切都来自魔鬼，疾病都来自撒旦，魔鬼都是来自撒旦，针对根源而非症状。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自由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若你有一个魔鬼并且给你带来身体问题，我可以解决身体问题而不处理魔鬼的问题，那么你依然还有状况。但现在人们认为
他们必须要具体。但现实是，事实真相是，若我告诉你身体要痊愈，若是魔鬼导致这疾病，那么身体要痊愈，那魔鬼不得不要离开。我不必吩咐魔鬼离开，我只要告诉你得医治，因为导致身体问题的是魔鬼，那你身体要痊愈。我所做的就是说出最终的结果，最终的结果将会就是你痊愈，仅此而已。不论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最终结果，我不在乎过程，我不在乎是否圣灵得要有恩赐在这里运行，我不在乎是否需要一个天使来把魔鬼从那人身上撕下来，我不在乎。最起码的是，我的工作是使人得自由。作为大使，我不是自己做，我开口说，神有天使来做，无论他们需要做什么，他们做，我不在乎。我不深入研究，有些事我们已经了解，可以进入很具体，但我告诉你，大部分就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学到的。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有人会问，那你怎么知道要这样做？大多数时候你不知道，直到你实际做时。在你做时，若你允许圣灵透过你工作的话，出来的就是事情要如何完成的方式。有些事我每次说的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因我想法一样，从头到脚得医治，这是我想要的，所以这是我们祷告时说的，尽可能通用，但具体是必要的。这两种方式都可以。这就像耶稣说，哪样更容易呢？起来行走得医治，还是罪得饶恕？马太九章一到八节，哪个更容易说？医治或魔鬼出来都没关系，最起码是最终结果是完全痊愈和自由。我们必须超越婴儿期，认为我们必须要非常具体的阶段，我们不必那样具体，耶稣很少那样具体。问题七，当安杰洛死时，你祷告他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你不选择因环境而变通？回答，首先我会说，我相信你会做得更好，但你当时不在那。对此我的回答是，安杰洛今天还活着，当时怎么样不重要。那你会说，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我不知道。不同的事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心情。事情是这样，除非你做，否则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。我现在在整理约翰雷克的传记，里面有些人们的质疑。当我读到时，我纳闷，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质疑？但我没有质疑，是因我也经历过，所以我知道，我能告诉你他在想什么，因我曾经历过。除非你做了，有很多事你永远不会知道。你会有疑惑，是因为只有理论之类的。一旦你真正深入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在贬低大家，我是说，一旦你真正跨越宗教障碍，进入无任何添加的真正基督教信仰，你会发现，你所一直等待的一切，其实一直在等你。所有这些你觉得你得做的，你得跟神谈谈，你得要有神点头才能做那，这不是真的。甚至旧约的先知，他们行事比基督徒更像神的儿子。人们会说这样做，想一想，神有多在乎斧头？他掌管宇宙， 而有个圣经学校的学生斧头掉在水里了，你认为这是件大事吗？
仅对那学生而言，还有那斧头的主人，
那借给学生斧头的人，这学生去找先知说，你失去了斧头，今天的先知大多会说，再买一把。那时他们可能没那么容易，没有家得宝商店，要斧头得自己做，他们要花很多功夫，那时可能也花更多钱。这先知就是过去摸了摸水，斧头就漂浮出来了。列王下六章一到十七节，你找不到他祷告的经文。几乎所有先知所行的神迹，在他们行之前，你看不到他们与神之间有任何沟通。为什么？奇妙的是，圣灵只是停留在他们身上，他甚至不是在他们里面。圣灵停留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行了大神迹，做了这些事，甚至没有与神交谈。你知道，有些事我们不喜欢谈。另一个先知，孩子们嬉笑他，哦，秃头，秃头，他就咒诅，熊就出来吃了他们。列王记下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，这太残忍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拜托，若每次有人议论你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你知道，你到处闲逛时，当你看到先知，不要提秃头，看到吗？我们对事物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圣经中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圣经上没有说神做的，但就是神人、先知、使徒或有人说了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能内住在你里面。你如何处理这大能，是你的责任。你用那大能做了什么？有些人根本不用，你对那负有责任。若你用错了，你要为此负责。若你用此做错了什么，有些时候，你知道，当遇到交通堵塞，你知道，我得注意我的嘴，因为如果由我决定，就像，哦，瘪了的轮胎，四个瘪轮胎，别在这儿挡路。你就是想说那些话，但有些话你不能说，为什么？想想这，我记得，当我第一次了解到现实，我开始为人祷告，人们开始得到医治。当时我还做常规工作，我意识到我不能请病假，尤其是若我没有生病的话，因为我知道，若我说了，那我就会生病。你会说这很荒谬，但你猜怎么着？这是真的，你会得到你口里所说的。你说，那只有当你心里相信时，那你是在说，你说的话很多是你自己都不相信的吗？你是撒谎吗？从某种程度上，从我口里出来的是生命和健康，不是疾病、死亡、危困和问题之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发生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议论你，耶稣说要听，要饶恕。重点不是你在不饶恕中，而是说若他们说攻击你的话，你要饶恕，这样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，因那不会击中你，又回到他们身上。于是有传道人讲，若有谁被咒骂，将这咒诅遣返回那人身上，这不是基督徒应当行的。经上说要饶恕，路加六章三十七节，要祝福那咒诅你的人，路加六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，而非遣送回去。但因这会满足到肉体，就有传道人如此做。记得有次我在汽车旅馆看到电视上有牧师正在市区如此讲道，记得当时我就想， 好在现在在酒店，要不然我家会要买一台新电视，因为我想砸砖过去，因为那家伙是个白痴，那里有400多人都挤到前面，以便好将咒诅遣返归人。显然那里没人有属灵智慧，甚至没人会说，等一下，耶稣不是说我们应当祝福而非咒诅吗？但他们因满足肉体，大家都想着，既然牧师说了，让我们照做吧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凡事查验，别只看表面，但真正的关键是，你有神的大能在你里面，神的灵在你里面。这就是奥斯本所说的，是在人里面的神的灵造就了基督徒，神的灵在一个人里面使之成为基督徒，神的灵在任何人身上降临或内住在里面，使他们受膏，这就是恩膏，是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我们与旧约不同的是，神的灵是多次多方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但是与我们，神的灵不是降临停留在身上，而是内住在里面。神说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撇下你，希伯来书13:5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正因如此，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。圣灵不仅仅是大能，他有位格，是大能的执行者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大能运行。读下那段经文，主的大能与耶稣同在，叫他能医治。使徒行传10:38。尽管神的大能同在，可以医治，但没人得医治。有医治功效的神的大能在那，并不代表人就会得医治。要意识到，这由我们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吩咐我们手按病人，为什么他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我们的责任比大多数基督徒所意识到的更大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多年前我与那时的好友边走边谈，真的是深挖很多问题。我说实话，我们到处问过，没人真有答案，所以我们想自己弄明白，就求问圣灵。我们不停地边走边谈，探讨相关经文到一个地步，当时没意识到，我们发现的就是没人实际去做，而要的就是活出生命。我曾跟他讲，若我真照父的旨意而行，可能我就没家了，我可能就是在路上传道宣教，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。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，停在这儿，建你的退休之家，我找不到。我说这样才好，他说，但库里，这是对你还是对每个人？我说，萨摩尔博士说，若不适合每个人，就不适合任何人。我只是读经，经上说遵行，若我读经是对我说的，那么也是对每个读经的人说的。然后他说，库里，你是在说每个人都不工作，都去宣教吗？我说，是啊。他说，这怎么可能，如何生存？我说，我不知道，这在于神。我那时大概22岁，还有很多都不明白，但发现圣经上写的这些，我抛出这些意见。他说，库里，这根本说不通，若每个人都辞掉工作，开始到处旅行，那大家如何生活？我说，也许我们不用活得那么久，我们可以早点完成神给我们的事后就走了。也许我们花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因为我们太累了，被生活的琐事缠住了。
当我们开始注意这些，所以弄明白如何使之行得通。我不是在说每个人都应回去辞掉工作，卖掉房子，买辆房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是在说你应不应该，但这是我告诉我朋友的。他说，库里，这如何行得通呢？我说，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，这是关键。即使神说辞掉工作，不要房子，去路上，去宣教，会有基督徒说耶稣是他的主，但依然还是不会做。所以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，但那些神放在他们心里的人必定会这么做，这就是他们的任务，真的很简单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已经给我们这大能，但我们还没见过一个基督徒这样做。我们见过点点滴滴能力的微量爆发，尤其是基督徒的身体活出来，我们从没见过，我们从没见教会活出新生命。因为我保证，若你见过，所有一切都会改变。只要有一个人真活出来了，一切都会改变。但问题是敌人来，注意，我不是第一个明白这个的人。很多人明白围绕着新造的人的内容，他们看到了并朝那个方向前进，然后敌人跟踪他们，最终终止了神要做的事。我不是在说让大家都那样一直宣教，我是说活出生命。因为当你开始活出生命，突然间人们听说了你，然后突然间你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，因为你有一万个祷告请求。所以现在你开始放慢速度，试着去接近每一个人。因为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，那就会向着人。若你的心向着人，你就不想看到人受伤，你想回应每个祷告请求，你想跟每个人电话交通，想告诉他们一切。然而当神开始行一些奇妙的事，会传开，突然间你变得很受欢迎，你开始有人群，人越多，组织就越多，组织越多，你就越容易进入商业思维。因你的运营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因为这儿的教会就是企业，基本上根据美国司法规定就是一家公司。你知道为什么必须是一家公司呢？因为人们想要减税，他们会说我会奉献，但我想从我的缴税中扣除。如果你想要减税，那么教会就要加入成为 501C3 或其他类型免税公司。那么现在就在政府的法律之下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说你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那个，全因人们想要减税的福利，然后你被困在这里面。然后出现了像某某这样的人，说传道人可以说任何他们想说的。我就想，好了，他们很聪明，他知道这是他的支持阵营，所以让他们自由言论，他们会声援他。大家都知道他之所以在今天的位置上，不是因为他蠢。但现在问题是，你只想帮助人，可突然间得运行这些机器，于是你被困在里面。更不要说宗教观念，人们会指指点点，你应如何说如何做。要知道，当你照别人希望你的方式行事时，任何事都需要花很长时间，甚至不能完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能在五分钟内告诉你的，要分散到45分钟。因我若在五分钟内讲完，
会非常直接，生硬刺耳，你会生气，但若我能展开在45分钟，使你舒服些，你会更容易接收。要这样，我们不得不最终成为一家企业，而这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人们会说，你知道，我相信神呼召我牧会，但我不想做所有这些。你再把神说的话和政府的话混合在一起，神完全没讲免税政策，他没有说所有这些，神甚至没有说你要有董事会，这是政府说的，看到吗？把这些都推到神那里，神从没呼召董事会，神呼召了人，他赐给了人一个信息，并赋予人能力。我说的吸引力，不是指个人性格或个人魅力，我是在说能力。神与他同在，吸引人就近这消息，使之传播。神是如此做的，这是他对摩西所做的，这是他对耶稣和保罗所做的。神赐给人一个信息，然后说，我将给你能力，可以聚集人在一起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传播这个信息。神从没说过要成立一个董事会，让我们来想想怎么做，让我们买房子之前查查抵押贷款利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租这楼，这栋楼不是我们的，我真的不在乎建筑，我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，甚至我孩子们都已经买了，因为我不确定会在哪里，仍然不确定。我只是可能会在任何地方，我不在乎，我无所谓。给我一本圣经，几本好书，我很好。让我们去宣教，观看神的奇妙作为。所有这些东西，大多数的时候更多是一种阻碍，所以我们在尽可能快地传开这信息，开始上电视，一下有这么多节目，这么多的时间，有28分钟30秒，必须精准到秒。相信我，我最后要讲25分钟，想象下，我讲25分钟好吗？我能控制在45分钟。任何一篇讲道要在25分钟之内完成，我就说快点，因要把内容都说出来，我就尽可能快地说。人们会说，每次播出都很多内容，因我不想讲一半，让你明天再看，我盼望你今天可以全部看完，因我不想在今天到明天之间有人死。有人说，你说话太快了。是的，没错。有一次他们发现我 CD 比一般内容多两倍。我们确实有两倍的信息量。我不想隐瞒什么，我要确保你为接下来的事预备好。我们用了整期的时间来回答问题。阿们，感谢主。